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长久以来，我都在伸出手寻求神，主啊，你在哪里？但当我听到安德烈的信息时，就仿佛是灵光乍现，我心想，嘿，神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本周我将讲授伙伴关系的大能。本周的前两天主要是在做介绍。我一直在反驳对于传道人谈论金钱的腐朽态度。我知道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仿佛能听到世界各地电视机关闭的咔嗒声，因为这里有个传道人在电视上谈论金钱，这就是一种犹大的心态。你知道犹大，当那个妇人把昂贵的香膏倒在耶稣脚上表达敬拜，并用自己的头发擦他的脚时，犹大说应该把这卖掉，把钱拿去分给穷人。圣经说，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小偷，他想拿袋子里的钱。你知道吗？有种敌基督的灵，反对所有美德和良善的事。当然，也有些传道人教导财务，是出于错误的动机，操纵别人给他们钱。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关于兴盛是有真理的，特别是关于伙伴关系的真理。就像我说的，本周的头两天，我主要是在反驳那些反对传道人谈论钱的敌基督的灵。不管你们怎么想，我讲这个是因为这对你有益处。你需要明白这些真理，这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钱很重要。你知道钱不是万能的，但我保证没有钱你什么也做不了，你需要钱。我曾听过一个人在广播节目上丑化我的名声，他点名称我为健康财富传道人，而我认为这是一种赞扬。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希望我讲疾病和贫穷呢？不管怎样，他用的是贬义的方式，他还直接叫我的名字，还是在广播节目上。就在他的广播节目结束后，他上了基督教新闻。基督教新闻谈到说，正是这个敌对我和所有健康财富传道人的人，他刚刚搬进了新家，我忘了房子具体的金额，大约值数百万美元。他的新家有一个奥林匹克标准的室内游泳池，我记得大概是800万美元左右，而我住在30多年前建造的价值6万美元的房子里。现在我们已经给房子加了装饰，加了壁板，房子的价值也不止于此了。但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花的钱，我不会把钱只花在我自己身上和物质上。但我的确相信兴盛，我相信兴盛是耶稣的牺牲所提供的一部分。总之，让我来具体谈谈伙伴关系以及这对你有什么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三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让我先停在这里，你知道吗？我是传道人，我已经旅行宣教了51年了。我曾去过成百上千个地方，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你知道吗？有一些地方，每次我想起那里的聚会，我去过的教会，我遇到的人，每次我想到他们，我就赞美神。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我一直在努力忘记那些糟糕的经历。我不认为保罗会对每个人都这样说，他是写给腓立比书中一群特别的人。下面我将逐步告诉你，我认为这是因着他们的伙伴关系。因为这些人对保罗的接待不仅是接待他自己，而且也使保罗能够走出去触及其他人。再来看这节经文，第三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你们从第一天到如今一直在福音工作上相契合。 Fellowship 相契合这个词是希腊文 koinonia， 字面意思是合作伙伴关系，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保罗是在感谢神，因他们从第一天开始直到现在在福音中的伙伴关系。在我们讲后面的内容之前，我要先讲些其他经文。但在第四章中，你能读到这些人在支持保罗。事实上，这是保罗离开当地后唯一支持他的教会。当一个传道人来到某地，因着在那里的服事，你向他奉献，为他捐赠，或者去买一些产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在为你所获得的东西而支付。但当你的奉献开始超出你的获得时，你为传道人能去对其他人分享福音而奉献时，这就是伙伴关系。你的奉献超出了你获得的，你是在装备那个传道人，差派他们去到其他地方，这就是伙伴关系。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为你们感谢神，这些人是他的合作伙伴。让我直接跳到腓立比书第四章，我的进度有点超前了，但这就是我要指出的。在第十五节他说，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之后他说，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想要馈送，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保罗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从中受益，尽管他也的确从中受益了，但这不是他说话的动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盼望这些人得着他们奉献益处的全部果子。他赞美神，感谢这些人的奉献，不仅因为这帮助了他，也因为他们最终还会得着回报。正如我前几天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说的，今生得百倍的回报。因此保罗很喜乐，因为这些人是他的合作伙伴，即使他走了以后，他们还是继续奉献给他。并且保罗说，你们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教会。你知道吗，虽然我认为现今在基督肢体里有些东西很糟糕，我们与新约教会之间已经相距甚远了，但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我们比新约教会做得更好。保罗说，在他所有的旅行中，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服侍了多长时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时候死的。虽然有圣经相关的额外信息，但就圣经而言，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服侍生涯可能是30年或者更长。在这段时间里，他走遍了世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支搭帐篷，做一份世俗工作来养活自己以及和他一起旅行的人。他遭遇了海难，被殴打，被关进监狱等等。他抛下了一切，然而在他所服侍过的所有人中，腓立比人是唯一在他离开当地后还寄钱帮助他的人。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现今我们做得比那更好。我想有 4.3 到 4.4 万个合作伙伴帮助我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你知道吗，这是更好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沟通方式，而这些在当时是没有的，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我想说的是，这是我认为最可悲的经文之一。在圣经中，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说，他们是保罗离开当地后唯一给过他钱的人，他们是唯一与他合作的人，使他能够走出去触及其他人。这很可悲，但这正是他每次想到腓立比人在福音中的相契合和伙伴关系就喜乐的原因。腓立比书是写给保罗的合作伙伴的。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经文我们一直在使用，我们直接把经文应用在每个人身上，但其实并不全都适用。保罗是在写信给合作伙伴们。来看下一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经常听到人们引用这节经文并说，我深信神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让我这么说吧，我知道神想要继续成全这善功，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不愿任何一个正在观看的人丢失神对你说的话和在你生命中的动工。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想要继续完成他所动的善功，但我不确定每一个观看这个节目的人都会让神来执行，并不是因为神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合作。神的旨意不会自动地在你的生命中实现。耶稣是这样说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必须参与进来，你必须寻求神。有一段非常流行的经文，你会听到它被引用了很多次。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新国际版英文圣经说的是给你们盼望和一个未来。人们一直在引用经文，我真的相信神对每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美好的计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第13节他继续说道，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没错，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神从未制造过垃圾，让任何一个观众过着挣扎、受伤和痛苦的生活都不是神的旨意。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但不会自动实现。你必须合作，你必须要寻求主。同样的，腓立比书1:6说，是的，神有美好的计划，神想继续成全他在你身上已经开始的工作，但这不会自动发生，你得合作。你知道为什么保罗能对腓立比人说这些吗？因为这些人已经超越了索取者，超越了自私的人，超越了那些白白利用福音只为自己谋求自由的人。这些人自己得着了自由，在那之后，他们还想看到其他人也得着自由。他们成为了使徒保罗的合作伙伴。当保罗在马其顿和帖撒罗尼迦时，他们给他送去了钱，帮助了他2次。除此之外，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28章，在《使徒行传》第27至28章中，你可以看到保罗在罗马，据说他在监狱里住了整整2年。但他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关在监狱里，他有间租来的房子，监狱给了他自由。他被软禁在家，但他必须支付房子的费用。那么囚犯怎么付房租呢？你知道圣经上也没有解释，但保罗所说的他唯一的合作伙伴是腓立比人，他们打发人去保罗那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腓立比人，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但我保证这是保罗服侍过的人，使他能够为自己2年的软禁支付开销。在软禁中，他肯定不能工作，他没有去赚任何钱，使他服侍过的人成为了他的合作伙伴，支付了他的住房，让他在租来的房子里住2年。经文中没有这么写，但上面确实说他被软禁，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那些开销是从何而来的呢？是来自于人，来自于合作伙伴们。这些人，他们是合作伙伴，保罗因着这些人所做的。你知道，正如我在本周初分享的，如果你无法在财务方面相信神，那么你就不能做更大的事。这些人已经开始信靠神了，他们用自己的钱、自己的资源给予并帮助使徒保罗，让他可以去其他那些不会支持他的地方传福音。也因着他们是合作伙伴，所以保罗才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你不能对每一个人都说这样的话，你可以说神想要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动善功，但我并不能确定这是否会发生，因为你必须合作。合作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开始在财务方面信靠神，成为传福音的合作伙伴。嘿，这真是大有能力的。 我知道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收看这个节目，在全世界的英语国家里，只要他们想看，有42亿人可观看本节目。另外，这个节目还被翻译成了俄语，在远洋地区它还被翻译成了各种不同的语言。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听这个节目，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听。我知道神想在你的生命中动善功，但那不是自动发生的，你必须合作。回到本周一我引用过的经文，他说，如果你不能在财务上信靠他，那么你也不能在其他事上信靠他。如果不解决财务的领域，就无法走向成熟。你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成为事工的合作伙伴，也不仅仅是我的事工，你需要的是成为传福音的合作伙伴。这么说吧，要知道上电视是需要钱的，我们每月的电视与广播播出时间大约要花费140万到150万美元，这需要钱，然后我们还要把所有的资料寄出去，在这上面也要花很多钱，我们在员工资料和其他费用上要花300多万美元。其实肯定还远远不止如此，光是员工和寄出的资料，电视与广播的播出时间就可能有400到500万美元。我的意思是，每个月都要大概500万美元，把福音传出去是要花钱的。所以神是怎么把钱给我的呢？我没有办法一个月赚500万美元。你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吗？是借着合作伙伴，我们会收到一定比例的人来信说，我想要伙伴关系的大能这个教导，而且我们的要求是任何金额的奉献都可以，但是我们不会拒绝大家的申请。实际上我最后看到的统计数字是，索要资料的人中有 53% 的人什么都不奉献，他们免费索要资料，我们也会提供。这意味着有 47% 的人奉献的钱足够支付他们的资料，但我们还有 4.3 到 4.4 万个合作伙伴，每个月都在与我们合作。这些人的生命被触动了，他们被极大的祝福，也盼望看到其他人被祝福。他们真的相信我们所宣扬的福音。我们宣扬的真理不仅能改变其他人的生命，甚至可能改变我们的文化。我们正在站起来反对一切现今的不敬虔之事，因此他们成为了合作伙伴。他们把这个事工看作是一个工具，他们认为这个事工是一条传播真理的途径，并且远超过他们所能做的。因此我们有奉献的合作伙伴，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超20%的收入。我记得大概30%到40%的收入都来自于合作伙伴们。我真的希望这个比例能比目前高。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仅仅为着自己需要得到的东西来奉献，而是说你需要成为传福音的合作伙伴。让我和你们分享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一节经文。前几天我顺带提过，让我把这段经文读给你们听。这是使徒保罗在说话，第一节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所以保罗在鼓励大家，并指示说，我们应该每周把神赐给我们的存起来，这样等他来的时候就不用再献凑了。换句话说，这笔钱已经被预留出来了。本周早些时候我提到过，我和迪恩·梅尔顿牧师一起去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自由基督教中心。在连续33到34年里，我们每年都会去参加他们的营地聚会。今年是我第一次不去参加这个营地聚会，但我的好朋友阿什利与卡利·特瑞德兹夫妇去了，他们的女儿汉娜曾经奇迹般的痊愈。 他们二人也来到了我们的学院，他们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事工，他们在旅行宣教，见证伟大奇迹的发生，有许多奇妙的事。今年他们将第一次参加营地聚会，我不去参加了，但我想说的是，我去那个教会已经34年了。你知道迪恩牧师做了这样一件事，在周日那天我主持完聚会后离开了，他们开始为明年的聚会募集资金，他们每年都会为了营地聚会接受一次奉献，大家献上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奉献。但我记得在第一次为期五天的聚会上，他们给了我$100,000，还有一次他们给了我$300,000+。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并不是等我到了才开始奉献。这个大约有100人的教会，我记得教会里最多的时候可能是100人，也有可能是50人，最多不过200人，但举办聚会时大概会有1000人来参加。但那些教会成员每周都会抽出一笔钱，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2鼓励人们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你最后会奉献更多，你会在土地里种下更多种子。因此，如果你有意识地去做，你会收获更大的丰收。如果你坚持这样做，你知道，我和我妻子，我们把我们获得的一切，我们的工资和别人给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会自动存入25%到所谓的捐赠账户。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支票账户，它是一个礼物账户，我们所得的一切25%都会直接转到那个账户。我们已经给出去了很多钱，除此之外我就不告诉你其他细节了，但是在过去1-2星期里，我收到了$数千，是因为我的生日，人们送给了我$几千，而我并不需要。总之我稍微坐了一会儿，最后我把这些钱撒种在了恩典圣经学院的学生们身上，帮他们支付学费和毕业费用等等。有些时候我们会奉献我们所得的一切的90%。我们不是一直这样做，但无论如何，我们每周留出至少25%。我们会奉献更多，因为我们这么做，我保证我们捐出的钱比偶尔有机会捐出时更多。例如，有人给我们寄了封信，或是我们去教会，他们向我提出需要，我们给予的更多，因为我们在有目的的去做。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2说的，在七日的头一天，你应该把这些钱存起来献给神。圣经称它为初熟的果子，而不是末后的果子，也不是剩下的果子，不是我们有且多余的果子，而是初熟的果子。当你拿到钱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留出一部分，并且有目的的去做。这样当出现特别奉献时，你就不会说，哦，我也希望我有钱为此奉献，但是我没有了，我已经花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这个话题。